在过去的两天里面，时间当中有跟各位在分享上帝的宏大故事，一个伟大的救赎的故事。但今天想在这个主题的延续之下，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故事，这样的信息被交付给我们，我们就成为了这个信差。这个送信的人要把这个信息能够忠实的传递出去，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叫做“活出福音”，是我生命当中一个最近这几年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在基督徒当中，我们有很多我们英文叫做 tribal language， 我把它翻成中文，把它翻成属灵黑话、属灵八股文。我觉得“活出福音”是其中的一个词组。我们经常谈什么叫做活出福音，活出福音。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信仰、操作的层面里面，我们无言以对，不晓得那个字它所代这个词组所代表的意义。我想今天用这段经文来看到，我们不只是一个忠实的使者，忠心耿耿，我们也是一个结实累累，能够把这个福音、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特别在昨天的分享里面，我提到了信息，信息的保存、信息的纯正，是这个信息本身很重要的一部分。成为使者，我们有必要也有这个责任，为神交付给我们这个真道。我们不只是在竭力的争辩，同时要加以持守，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层次里面，让这个世界在世界的观看之下，一群被上帝呼召出来的门徒们，借着这个福音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形态，以及在细腻的信仰层面、生活层面里面，你看到它能够充分的被实践出来。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一章开始。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开始共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我们继续将时间的祷告，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恩待我们，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愿这样子的信息不只是孩子自己在这里分享，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让我能够忠心的传讲，也让弟兄姊妹们能够一起来接受、来聆听。愿我们在福音当中被转化、活化出来的生命，能够叫人在众人的面前无可推诿，而且无可指责。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第一个他讲到奉神旨意，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各位提到的使者、使徒这个字，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大公教会或是在早期第一代的使徒，我们说啊，这个时代没有使徒了，可是他这个字本身最基本的定义跟代号意思就是被差派出去，所以另外一个翻译呢就可以翻成是大使，所以是一个被最高的元首指派的，咱们中文叫做钦差大臣，被带到别的地方去。你们看过这种宫斗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接旨。我们这群使者是奉了我们最大的老板，造天地上帝的主，把这个信息交给了我们，我们被差派出去来传递。所以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然后他的收信人是一群人叫做圣徒。各位还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提到我们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而有一批人他们也接受了，也接受了。他接受了以后的这批人，保罗在这边叫做圣徒。有时候我们大概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门徒，我们是信徒，或者是平信徒，或者是躺平的平信徒，但是很少会叫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圣徒。 有没有哪一个人敢讲？我就开大端长老玩笑吧。大端长老师，我今天自我介绍，我是圣徒大端长，我最不敢讲我自己，那种感觉。但是上帝里面讲的圣徒，这个圣的意思是一群被分别出来、被呼召出来的人。这一群被上帝出来的，可以说是官方代表、最高使者、最高的这种官方代表，他们被分别出来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形态。有时候，哎，我不够格。通常我们讲到我们自己不够格的时候，第一个我知道我很谦虚。假使我知道我不配，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实际的结果就是被分别出来的那个这样子一群人，就是耶稣基督这边所讲到的圣徒。而圣徒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在这个地方的特色叫做，他来形容什么叫圣徒，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姊妹。这群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忠心的弟兄姊妹，翻成中文呢、有中文的文言文就是一诺千金，这种坚定不移跟随的，愿意来为耶稣基督来舍身的这样子一群弟兄姊妹。而成为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们，他这边所提到的一个特定的地点叫做哥罗西，这个教会我查考了一下，哥罗西并在历史上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一个乡下的深山老林里面的一个小城市，不像以弗所教会，不像腓拉铁菲教会，不像安提阿的教会有这么多赫赫有名重大的教会的历史的事迹可以被记载被查询。哥罗西就是非常平淡无奇的一批真正很朴素淳朴的弟兄姊妹们的聚集。有时候让我在思考，其实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应该讲我们在地上大概有两个住址，一个是永久住址，是在天国 permanent address， 你刚报完税的话，我们自己的 billing address 或者我们的 mailing address 是在比如说若格教会 71 Cedar Grove Lane。 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公民，但是像保罗这边说，给这一群在哥罗西在地上他们展现出来一种在地如在天的教会的这批圣徒，在主里面有忠心的，他不断地来提醒他们，我们是一群蒙恩惠的人，我们不配得到的上帝的给我们，而上帝所给我们的平安，在希腊文里面得到我们的英文单字叫做 serene serenity， 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 shalom 平安，它代表的是两个界面物体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摩擦，非常的和谐，在当中充满了欢欣愉悦丰盛，一无所缺一无所虑，一种全然合一的状态，那个叫做平安。而这个平安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的天父。而面对科洛西的这个教会，既然是圣徒被呼召出来的人，这群被呼召出来的群体是一群人的聚集。在昨天的问题解答里面，有弟兄姊妹们在问如何来激励动员一个平常只是去教会做礼拜的平信徒成为一个国度的建造者。我在里面的回答是，难道教会是去的吗？或是教会是来的吗？有时候我们在口语里面说，怎么好久不来教会了，或是哎，他怎么都不去教会了，或者是他们都不愿意来教会了。当我们在讲这样子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前面那个动词这个来或是去所表明的是教会是一个地理位置，是一个地点，是一栋建筑物。我昨天的分享是，其实教会它不是建筑物，教会是建材，它不是一个 structure， 它是一个 building materials。 我们成为上帝的活石，灵宫，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而这个教会，我们可以不需要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建筑物，我们可以在若干外面的停车场。在过去的两年时间，疫情期间，很多时候为了聚集的安全，我们在户外来举行，我们在户外来举行，你不需要建筑物。这次的疫情可能改写了我们对于，或是重新让我们来挑战我们来思考什么是教会。 在一个没有建筑物不能够实体聚会的聚集之下，如何在虚拟的空间继续做真实的教会。而真实的教会的聚集是因为有一批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人，在这图上你看见他们用十字架作为他们最终的元首基督。这群人的聚集，每一个人是一个建材，如果用生物学的概念，他每一个人是一个个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被分化成为特殊的，因为我们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当我们聚集在一起联络得合适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成为基督长成的生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待会继续分享，如果我们对福音没有很清楚的话，一群不知道福音的人的聚集，充其量它只是一堆细胞在一起。在生物学上，我们对这样的细胞称为癌细胞，没有功能，没有特定的目的，来这边只是纯粹做消费，爱来则来，要走就走。做癌细胞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各位听过有没有说我们是细胞转移了？有没有 terminal stage 它跑掉了，转移了？为什么？因为癌细胞是最不忠诚的，它最不愿意跟人家连接的，它永远是单打独斗的独行侠。到处游离，真正委身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盟约群体的教会，是一群在主里面耶稣基督当中有忠心的人 committed 在一个 community 当中，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家人。哥罗西书继续，他这边提到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感谢父耶稣基督为他们祷告，为什么的原因，每次想到哥罗西教会，他就感谢；每次想到哥罗西教会就感谢，不会想到很多的教会如果很混乱的话，你提到那个教会心情很沉重。可是保罗说，我每次想到你们教会，我就为你们来感谢。第四节，因为他们听见了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我先停在听见这个字上面。通常在我们中文里面，我们说，哎，我们有没有好的见证？我把它翻译见证这两个字拆开，就是看得见的证据 visible 可以看得见的证据。可是你知道咱们中国人说我们喜欢隐恶扬善，可是呢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就在问你，我们听见的有时候在外头传的那种叫做风声，其实很不好。我们来思考一下，在我们自己教会的群体聚集里面，我们的周遭他听见了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有没有听证？我们的信心，这边提到的，我们的信心可以被让人听见吗？而不只是看见。而这个信心所提出来的信心，就像一个船的锚一样，一个锚它能够抓住、勾住，让这个船不动。但是我想要强调的啊，信心如果是一个锚，但是不是信心的锚让船不动，而是信心的锚所勾住的那个物体，它不动，这个船才不会动。也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必须要跟我们的信心同时为真，这个信仰才会有效。如果今天我们的信心不是构建在耶稣基督这个从今时到永远永远不会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很难去想象如何去承受一个所谓不能够震动的国。因此信心的对象是在耶稣基督里，但是这个信心不是静态的，它不是停下来完全不动的，它是一个外显性的彰显。而彰显的方式在什么地方呢？爱心。而爱心所彰显的对象，在这个地方提到像众圣徒，像哥罗西的教会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信心看不见，但是爱心的动作看见了，而爱心的动作被人看见，而爱心的动作的信心也被人家给听见了。不只是这样子，他们所带出来的盼望，这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存留这个字从它的时态上来讲，它是不断的持续性的被保存下来，是一个安全的，不会让我们羞愧的盼望，不会叫我们羞愧的。所以这个地方你看见了， 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福音当中，上帝给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信仰、爱这三件事情，保罗说我们怎么会有，或是你们教会怎么会有，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想起来的，因为你们在真理的道上，你们听见了。因为你们在真理的道上听见了。什么是真理的道呢？在它的结构里面，真理的道就是福音。真理的道就是福音。在过去的几天里面，我不断地提到了什么是福音的内容。我用福音的内容来告诉各位，但是我也昨天分享的是一种福音的表达方式。福音有很多很多的表达的方式，其中的传统上我们用罗马路，我们用福音桥，我们三元布道会的方式来跟人家宣讲福音。可是在现在这种后现代的社会主义后现代的时代里面，很多时候大家要听故事，所以有一种表达福音的方式是用这种福音故事大纲的宏大叙事。所以在昨天我跟你分享了福音的宏大叙事，福音可以分成四个大的段落，从创造、堕落、救赎、更新，一气呵成的环环相扣。它解释了我们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的破碎，而这个世界如何可以被改变。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更新，借着这样子一个故事大纲，它告诉我们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脉络。我说这是一个大的脉络，这是一个总体的视野，而在这个视野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所在的位置，领受到我们自己当做的使命。在第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的故事大纲里面，告诉我们创造的世界是如此的美好，中间充满了刚刚讲到的欢欣愉悦。上帝创造的时候，他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不能够叫我们与它合开，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摩擦。希望是一个能够永不止息，直到永远的。任何的故事都有这种所谓的好景不长，对吧？好景不长，罪进入到这个世界，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他就是我们对始祖的这个堕落，罪进到我们当中，我们的生活不再是上帝的完美的统治之下，而进到的看见的是整个的破碎。而死亡看起来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赢家，可是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这种堕落破碎世界的结果让我们心中有一种永恒的渴望。因为我们在被造的时候，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将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在寻求那个原先美好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的救赎计划是用他耶稣基督自己，神的儿子，他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人的样式，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他的义能够在我们身上。最后第二次他不会再来，要审判活人死人，因为希伯来书九章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皆有一死，死后有审判。但他下次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他关乎的是要让整个的罪恶被这个从他们上帝的所造的世界里面来加以清除，然后将他的子民接到他的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救赎这件事情虽然是一个高潮，但是不是故事最后的结尾。故事的最后的结尾就是提到的更新，所提出来的是在提供我们一个全新的新天新地，在这个世界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未来的盼望。这个更新让我们重新初窥当年光荣的荣耀的那个国度的景象。而哥罗西书的所领受的，在信心、盼望和爱心当中展现出来的福音真道上的这个东西，并没有停留在他们自己家里面。福音在哥罗西书一章里面第六节，他说这个福音啊，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我觉得我们身为教会，中国人曾经讲肥水不落万人田，有没有？我认为肥水啊，一定要落万人田，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因为这个福音它不只是局限于在我们得了救恩以后，咱们过好日子就行了。这个东西传到，这个福音传到了普天之下，而且去了普天之下以后，它超越了国界，超越了这个全世界的。而福音所带来的结果，两个字保罗在这边分享，一个叫做结果，一个叫做增长。
我刚刚还就讲了结果这个字，它的展现出来最后的表征就是结果和增长。结果和增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在数量上的增长，另外一个是质量上的增加。就像我们细胞里面有细胞的数目可以增加，而每一个细胞的细胞的质量也要不断的扩增，这是一个全然完全的整体的整全的成长。就是不会有很多人一长一大堆人一大堆果子，就每个果子都瘦瘦小小的，也不可能是只长一个果子其他的果子都变得瘦瘦小小的，是一个权衡全面均衡的，每一个人都一起在增长，一起在结果。所以传到你们普天之下，表示这个福音它是具有活力的，就像信心一样，它是一个不断增生不断倍增具有爆发力的一种生命活力。福音它不单纯是一种刚刚讲的内容，因为现在最大的危险是我可以把刚刚福音的内容翻来覆去的非常熟稔的跟各位讲，但是它只会停留在头脑上的一个知识。我把福音当成一个科目来学习，学福音的目的只是因为考试可以考高分，但是考完以后就忘掉了。我担心的是我很多时候我们把福音挂在嘴上，但是却没有把头脑的知识放在心中，借着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我们的耳，我们的眼，来把这个福音像哥罗西书讲的传到普天之下去。就让我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学园艺系，那时候我们要修一门课，就去参观这个园艺的设施。我进到那个展览会场里面，我就看见了一棵苹，不是苹果树，对不对？看见了一棵番茄树。番茄树啊，这个番茄树，日本人他做商展上了，我看到小小的说明书说，这棵树一共有七千个苹果的啊，不对，是七千个番茄的果实在这棵树上面，不是700啊，不是70，7000。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学的这门课的其中一个科目叫做水根 （hydroponics）， 它就是一种无土栽培，就是不需要土壤，完全是用水、养分控制它的酸碱值，调整它的氧气含量，不断的让这个根健壮吸收，然后把养分借着光合作用让它能够结实累累。所以因着这样子，这种水根的系统，它可以一年四季的，只要在一个温室里面，它可以不断快速的增长，产量很高，节省很多的空间，是当时我们在园艺设施当中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可以促进增产的一个方式。然后我在下面思想的时候，当我看见这样的一个图的时候，重新回到哥罗西书1:6，我都在想，他们这个养料去在喂养这个植株的时候，番茄的植株，所以它可以长出这么多的果实。那么它怎么去吸收呢？所以我们除了在学这门课以外，其实当时老师们想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植株健不健康，它的根系是最重要的。一个健康的根系是白色的，厚如地毯一样。所以那时候他们介绍给我们看，果然看见将近快50公分半公尺2尺厚厚白白的地毯，这种根的系统，就让我思想到说，如果今天我们在讨论结实和增长的时候，福音像不像这个养料呢？福音像不像这个养料在不断的供应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一次一次的供应我们，我们可以不断的丰收结实累累结果而增长。如果我们今天传递这个福音是真实的养料，是平衡的养料，但是我们今天反过来看，如果今天福音没有办法结果增长，或者我应该这样讲，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个人生命当中，福音不给力，什么原因？两种可能性，我先介绍第一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哥罗西书1，他告诉我们说，他们结果增长的原因是他们听见了福音，而他们知道了神的恩惠。中文前面翻了一个真知道， 他不是用真来形容动词知道，不是说有真知道跟假知道，不是完全知道跟不完全知道，他的意思是知道了神恩惠的真理。所以这个知道就是一种，就是一种在身心灵当中全然的被浸泡在当中，而这个恩惠的真理，他们从听见，耳朵上的听见变成心里面的知道，以至于他们可以结果成长。这种 internalization， 这种内化性的是非常重要，就是我给你一个原汁原味的福音，我们能够虚心的听见接受，而让福音开始在我们工作。但是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是我们可能听见这个福音，但是这个福音却不是原汁原味的福音。我担心的是现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多听见不同的福音的版本。我在昨天的时候跟各位分享过一种山寨版的福音，有没有 The counterfeit gospel， 或者是我觉得有另外一种更可怕的福音，是一种没有基督的福音。我们传讲宣讲的圣经没有宣讲福音，我们所提供的是一种非常肤浅式的，一种关乎自己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而并没有实际的在上帝所告诉我们的真正的福音真理当中来加以吸收。所以就是我昨天在各位分享的时候，我用使用了加拉太书第一章，我说有一些人去随从了别的福音，保罗说那个根本不是福音，任何的福音稍微更改以后它就不是福音了，不管它是99.99%，它不是100%，它就不是福音。因为有些人把福音给更改了，我个人认为不但有人把福音给更改了，很多时候我们把福音给看低了，看扁了，我们把福音给缩小了。早期有一部电影叫做 Honey, I Shrunk the Kids， 是一个科学家发明一个雷光机器，一个激光机器不小心出了意外，把他家的小朋友给缩小了。有时候我在思考说，有没有可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也把你的福音给缩小了。我们把这个福音变成一种关乎于自己的心灵的平安、家居生活、工作、签证、绿卡等等上的需要的那种福音，成为一种缩水的福音，一种让福音来服侍我而不是让福音来转化我的那种福音。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把福音当成一种天国的入场券，在英文里面是防火保险，你不想去地狱的硫磺火湖被监考，那你就买一个 fire insurance。但是如果天国是一个天国入场券，很不幸的时候我发觉我们经常以后节目开始这张门票就把它丢掉了。 John Piper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来到天堂没有耶稣也很快乐的话，或许你根本不应该来。可是我发觉很多时候成功神学在强害我们在北美这种宠命优渥的精英分子聚集的教会，我们很少去思考我们到底在这边在做什么的那种福音。我上次在你们当中分享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跟你分享过，我曾经很感叹的跟不同的弟兄姊妹们讲，好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做基督徒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地上做财主，到天上做拉撒路，两个最好的世界全给我们赚上了。同时我们对于罪这件事情我们很少去谈了，这个很伤感情啊，在中国人当中谈罪这个问题非常伤感情，通常会得罪人的。但是我上次跟你分享过嘛，教会用福音去得罪人，福音去得到罪人，或是把罪讲清楚以后得罪了他就走掉了。但是我们对于罪这件事情我们加以淡化，我们不认识真正的罪的问题，以及我个人的破碎，我们很难做一个真实的悔改。而没有真实的悔改，这种福音它仍会只会停留在一个非常肤浅的层面里面。我就做了一个图，这个 credit card， 是 Bank America、Bank of Calvary 发的这个 Grace Carey Credit Card。 我们天天就在那边刷，我们就用约翰福音一书、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就天天用那个话来刷。我们没有真实的悔改，但是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但是我很担心，有时候我们信的福音是一种幸福的福音，是一种 happiness 的一种福音，同时我们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把它加以商品化。天天我就像传福音，就像卖在推销产品一样，搞个老鼠会，信福音信耶稣很好啊，你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然后把我们的福音当成一种 vending machine， 我去选取这个商品，我要买这个，我要买这个，我要的是个人的平安、工作、家庭、生活，各式各样关乎我生活舒适的，上帝你来帮助我。阿拉丁神灯的神话， Dallas Wheeler 说，这是一种吸血鬼式的福音，就是上帝啊，来点血吧，耶稣基督来点你的血吧，但是平常你不要来管我，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个属灵的租界区，有些地方你是找不到的，有些地方我已经给你这么多了，你就好不好让我有一点点空间，让我自己在那边 enjoy myself。非常可怕的福音，因为我们读到这种、学到这种福音，这种福音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的门徒。这种福音所带来的不是委身，不是敬畏，这种福音带来的只会让我们继续的在隐秘的生活角落来继续犯罪。同时，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福音，就像 Frank Sinatra 所唱的这首歌，这首歌它的英文的 title 叫做 My Way。他最后他想向这个世界宣告，他一生过了各样美好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这个日子是我自己来定的，个人偏行己路，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如羊走迷。 I did it my way。 在几年以前，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三十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去吃 Burger King 的时候，我看到那时候 Burger King 你去点菜，他会要你往上面做什么 topping， 现在没有，现在就是一个套餐式的。所以那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口号叫做 Have it your way， 哎，你要加什么 topping 你告诉我，我要帮你做。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今天想要跟各位来挑战我们彼此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是，福音啊，它不是一个汉堡王的连锁店，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真正的 King。 我们不可以照我们的方式来构思什么是我们的福音，我们要今天在上帝的宏大叙事的角度里面来看，来执行上帝的方式。 Do it his way not my way。 去年九月份我在里面做福音播道会的时候，用 Living Renard Hill 的这个墓碑，我今天再一次把它带出来，我们来一个提醒。在这个墓碑上面，他所的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你现在在汲汲营营为他而活的那些东西，值不值得耶稣基督为他而死？这是福音当中我每天在问的问题。我今天所做的这件事情跟福音有没有相关？耶稣基督是不是为我现在所做的一件事情而死的？我当时用了一个更戏剧化、一个形象化的角色来图片来告诉各位的是：难道今天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在北美的消费主义的形态里面我们来生活的这样子的福音吗？我前也那天我也上次跟你们分享，我非常感叹，我说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多而又多，但是能够为之而活的少之又少，更不要提能够为之而死的那个东西。我们大部分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说，我现在活的不是我，不再是我，为耶稣基督而活。刚刚我们谈到了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破碎，我们有多少人愿意成为有忠心见识的，我们来为上帝而活，甚至为上帝而死。回到生活上的应用，我们来下载几个 Life Apps， 然后我们带回家，我们自己来彼此的鼓励。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我每一天要向自己传福音。福音不是只给慕道友听的，福音不是给福音班的那些慕道朋友们听的，福音我是第一个需要听福音的人，我是第一个要跟自己传福音的人，而且我每一天要跟我自己传福音。我要能够掌握这个福音的新鲜感，我要能够掌握这个福音的宝贵，我要能够把福音当成 一个是我生命里面真实的，而不能够把福音看成理所当然的。同时，我明白福音以后，我就再也不能够心安理得地继续犯罪了。我愿意我们的生活上的圣洁所行出来的那个方式，在众圣徒当中彰显的爱心，以至于我们这群信差上帝的使者，才能够真实地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这个世界。就像这个图片上的信差邮差一样，他礼拜六可以去送信送到咱们家门口，礼拜晚上他可以在外面花天酒地，他个人的生活形态跟他礼拜六所做的工作可以切割，可以分开。但是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能够做这种事情。信息和信差必须同时为真，就像信仰和信心的对象同时为真，我们所传递的这个信息才会有公信力。而耶稣基督他的身上，我们看见的这位太初有道的上帝，他道成了肉身，他可以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多媒体，一个成为三度空间有血有肉的人的样式，在这个世界里面来跟我们宣讲天国的福音。而如果今天教会真的是真理的柱石，建立在这个圣经的根基上面，而教会这群群体领受了上帝福音的使者的一群群体的聚集，我们更应当理所当然的把这个忠实的福音能够传递出去。而这种忠实福音的表达方式，我认为福音如果换成我们的这个现在很多的生化术语说它是我们的 spiritual DNA， 它是我们属灵当中的 DNA 的话，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福音，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要呈现出来这个福音的样式。所以我们的表现型里面就看见结果和结实的增长，这个叫做基因的表达。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换的话，左边是我们的生命，右边是我们的生活，左边是我们的信仰，右边是我们的实践。我记得有一位牧者他就曾经讲过，他说我们的生命啊，是一个讲台的话，讲章的话，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讲台，我们来展现出我们的生命。但是我觉得 J.I. Packer 他说的这句话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心。他说教会的任务啊，是借着忠实的基督徒的生活与见证，将不可见的国度变成可见的，这就是一个表现。看不见的信心借着我们的爱心表现，看不见上帝不可震动的国度。而当我们群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世界宣称，在地如在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个教会里面呈现了这个最原始的风貌，让大家可以一窥堂奥，看见如此荣耀的国度居然在这一群众圣徒里面丰丰富富地被彰显出来。昨天时候我也提到了一个门徒的建造，特别是我说在北美华人父母，第一代的华人父母要养育我们的儿子女儿的话，从本质上来讲，那就是一种跨文化的宣教。而这种跨文化的宣教的门徒之旅是一生之久的。我用了 REPEAT repeat 这六个英文单词来说明它什么意思。第一个，它必须是在关系真实关系当中建立的。第二个，它所带出来的这种经验是叫他知道他是第一手跟神有连结的，而不是头脑上的知识。第三个，这种个人性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他知道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当然借着在上帝话语中的教导，借着主日学，借着小组，借着圣经，各式各方面，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做的最好的部分，让我们能够累积这种真实的上帝话语的知识。但是我昨天也提过 mentor 这个概念，我必须要有人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典范，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彼此同行同走，而所带出来叫人无可推诿的证据，它充实的借着福音来转化我们全人的生命， 以至于下一代的这批人可以重新 repeat 这个 process。 这是结实，这是增长，这是福音的力量。所以一个平衡的全人生活所带出来的，不只是我们在飞机的左边的翅膀里面，或者在你们荧幕上有真理与教义，但是也有信仰和实践。这是保罗很多书信里面的特色。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在基督里面，以弗所书四章六章却给我们非常细腻的信仰的生活实践。你看见保罗绝对不会只谈高言大志，他更给我们接地气的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过我们的日子。而中间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要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福音不只成我们的中心，福音成我们的重心。在这样一个平衡的生活形态里面，我们不会失之偏颇，而这种所展现出来的丰富的形象，觉得每一位的基督徒，威廉·巴克利讲过这句话，他说基督教最大的跟最让人无言以对的辩护与明证，就是一名基督徒。我们要向他人证明基督教，就用基督徒品格这个无可置疑的证据来挑战他们。每一位基督徒所活出来的信望爱的生活形态，而在教会群体召聚的一起的福音，这个真实的福音不断地来洁净上帝的圣言，来洁净这样的教会，成为无瑕疵、无玷污等病的，因为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R.C. Sproul 讲的另外一句话更是犀利，他说如果没有福音的话，一群人的聚集不管他如何宣称，他不是一个真实的教会，他不是一个真实的教会。我们今天来思考的是，今天我们领受的到底是哪一种版本的福音？这个福音能不能够带领我们真实的？我觉得这个外在的表现型，就是诗篇一篇第一篇第三节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像一棵树，我们栽在溪水边，可以按时后结果子。这种结实和增长，让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具体的表征。而结果子呢，变成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而不是我们在用力的，我们要尝试去结果子。因为当我们的根联系在这个福音的真理当中的时候，源源不断的生命的活水被浸润起，吸纳上来以后，我们自然的就结出果子。而且我们要相信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的善工他开始了，他一定会完全。所以我用下面这个图，在植物生理学里面，我当时学的这个果树发育的时候，一个番茄大概50几天，大概8周的时间，从开花授粉慢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有很多人我们可能已经在主里面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很成熟，充满了这个漂漂亮的这个我们叫做茄红素 lycopene 维他命 A 的前驱物质，可以抗夜盲，可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丰丰富富的厚实多汁的。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可能还很青涩，在我们专业术语里面叫做臭青味，它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水分、糖分、养分，还是很绿的。可是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作为，只要我们是连于耶稣基督，终有一天我们会像这样子一样。即便你看见如果今天这是我们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们在这边所结识的，我们有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我想请求弟兄姊妹们的，我们对那些还在青涩成长的，我们与他同行同走，我们来带领他。而对于还很青涩的弟兄姊妹们，请你看看那个鲜红的果实，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典范和榜样。所以我们可能我们的下一代可能还很青涩，或许我们这边可能看得比较成熟，但是一个结实结果的增长，不只是我们好就好，而我们的后面必须不断的能够持续的结实和增长。所以最后我想鼓励弟兄姊妹们的是，当我们开始明白了这个圣经的伟大的宏大的叙事，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这个福音不只是留在我们自己，而是传到普天之下，能够继续结实增长，我们就一个福音的视镜，我们来看懂，来看清这个世界，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这个真理，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这一群被上帝救赎出来的人，不只是只是为了在美国这个地方过一个好日子，我们的眼目眼睛的国度是看到这个天上宏伟的国度，那实在是我们最后的家乡。并不是我原来的国家不好，是我原来的国家不够好，所以我像希伯来书一样，我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但是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们，美国不是我们最后的家乡，这里不是我们最后的永久住址。我们最后的家乡的天上的国度，但是因为那种天上国度的盼望，让我们看见我们这群人被福音转化以后，我们加入了这个福音的群体，以至于我们随走随传。当我们在向上移动的时候，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来邀请不同的人一起加入这个福音的群体，最后走向那个终极的平安的国度，以至于这个破碎的世界，这些受伤的人可以借着我们不完美的生命，但是借着福音的转化，以至于这批人他们开始寻求耶稣，最后接受耶稣。这是教会的使命，而这是福音给我们的托付。愿我们在一起，我们再也不是说教会是一个要去的地方，教会就是我们。如果你相信，我们的宣教合场就在 71 Cedar Grove Lane， 那么今天我们就停止说我们去教会，我们今天开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教会，把这个福音带到我们的社群。但是先让我们自己做一个第一个听福音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亲，恩待我们在上帝你自己永恒的旨意里面，谢谢你来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结实累累忠实的上帝的门徒。愿你丰富的生命持续的养分来浇灌浸润我们。我们可以栽种，我们可以浇灌，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你真实的福音可以让我们来真实的成长。谢谢主，祝福若格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位都扎根在上帝你真实的福音里面。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知道神恩惠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化为每一天生活当中细腻的信仰实践，以至于可以向这个怀疑的时代来传讲这个万古迷信的福音。愿我们这群人活在这样子动荡和悖逆的世代当中，我们所带出来的活泼的盼望，让我们勇敢而有智慧地进入这个世界，来忠心宣讲耶稣基督你宝贵的福音。谢谢主，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